我希望说，我不会，就是说，给你们太大的这个学习负担了哈。那么有一些多讲了的话呢，那么你们就，暂时不明白的先放一边哦，不要觉得压力啊，学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啊，它一定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呢，有些时候让你好像觉得说脑要爆炸这样子，或者是那个脑啊，觉得好像承负很多东西这样，这个是一个学习新的事物的一个过程来的哈，所以不要太过觉得压力。你记得的就记得啊，然后你写下多少笔记，那么你过后的时候再去复习一下。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见面或者再学习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啊。学习不急这一时的啊，不急这一时，然后慢慢的学，好像刚才所提到的体验学习或者是反思实践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压力，不明白的话没有关系，不要觉得说，是不是我年纪大了啊，变笨了啊，还是怎样？不是的，而是当我们在学新的事物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没有用过的那个脑，就比如讲右脑，它要重新被启动的话。他需要一段时间了，他需要时间，所以你启动了它之后，他要走，就是去用的时候，他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自己一点耐心啊，给自己一点耐心。OK，然后接下来我们谈第三个课题了，叫做独立的人格，这个呢，在我们亚洲的这个社会里面比较少提到，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讲求群体生活的社会，所以变成我们就不太会去特别强调这个部分。但是呢，它是在这个治疗工作里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知识啊。除了可能中国大陆他们本身有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外，普遍上在我们亚洲地区，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都是从外国来的，所以我们这些所学习到的这个知识啊，不知不觉它会给我们产生一些冲突，知道吗？然后这个冲突呢，如果我们不去正视它的话啦，它好像没有发生了，它好像就是空气这样存在，但是它又好像必须要存在，没有它又不行，有了它，我们就是这样子活着。那么这个空气呢？会被重视是当这个空气有味道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独立人格，他会跟身边的人起冲突的时候，或者是他开始自我怀疑、自我没有信心、自我价值感很低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自我信心、自我价值感或者自我的感受很低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团体里面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很多人才会回来思考我是谁。当一个人开始问我是谁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独立人格的念头。独立人格的念头。那么，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独立人格的话呢，就是我们东方社会就是比较讲求 集体主义、群体生活。西方呢，就比较讲究个人主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分类。会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中间的，他有些时候群体，有些时候个人。这个我们没有把它放在这里谈。我们用很极端的例子来做一个例子，那么你们自己再去观察你自己，或者观察你身边的人，到底他们是比较偏向哪一个哦？然后，西方的文化就是比较偏向个人主义的特征啊，然后比较强调独立性、自我表达、个人的成就。那么，东方社会呢，比较提倡的就是集体的价值观，互相依赖、群体和谐。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要群体和谐的话呢？有些话我们就不能够讲了，或者不敢讲，或者不能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这个群体和谐，还有我们要去实践这个社会的角色。所以，使到呢，我们有些时候，为了不跟别人起冲突，或者不被不喜欢，或者有一些形象，注意自己的形象问题，或者是要去讨好他人，所以使到因为所扮演的这个社会角色，所以使到我们不得不去就是说放下我们想要讲的或者想要表达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文化上，我们有个人主义，还有这个集体主义、群体主义的差别啊。记得我们也是有一群呢，它是两个都有的，就是在中间了。现在我只是把这两个东西方，把它放到很极端的来让你们看到，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同学，有些同学可能又有集体，又有个人。然后呢，也很重视自己的表达，但是呢，也重视这个社会的角色或者是群体的和谐，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自己再多去观察自己，多了解一下自己啊，到底自己会比较偏向东方还是比较偏向西方啊？我有个案是吗？他是活在东方。但是呢，很西方的性格，我也有见过，西方的个案，活在西方，有东方的性格，所以他很孤独。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来的，就是说明有一些人呐，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生错胎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自我概念方面呢，就是西方比较强调个人的目标，个人的这一个刚才提到的个人的成就、独特性自尊就是他们的尊严呐、啊，所以他们很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啊。如果你们对这个社会学有兴趣的话啊，然后东方社会呢就比较注重在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自我概念啊，是来自家人所给我们的。哦，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啊，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哦，你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所以，我们的概念，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概念啊，多数来自于那个依赖的关系。哦，可能你的男朋友、你的先生、家人对你的这一个想法，对你这个人的概念又不同，所以使到我们对于这个自己啊，到底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怎样的潜能，都很模糊，也不太清楚啊。然后我们重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还有和他人的和谐互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维持这个和谐，所以有些话，我们就选择不要讲， 或者不想讲，因为我们不想去伤害或者破坏这个和谐，明白吗？哈，嗯。然后在沟通方面呢，西方就比较偏向直接沟通、果断表达，就是说他们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太过果断了，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嘛，他们就。因为果断，所以常常就会显得很急促啊。然后他们很要，就是很喜欢表达个人的意见呢。In my opinion，他们常常就是讲我的看法啊，我的想法，我的建议啊，都是在我的情况之下。然后东方呢，我们就比较注重间接沟通啊。有些时候我们通过某某人呢，去讲话。或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讲话就是通敲希冀，或者是拐个弯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比较属于间接的沟通，我们比较有礼貌，我们重视非语言的暗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重视社会的和谐，我们尽量避免冲突。然后在情绪方面呢，西方就很鼓励。情绪表达的情绪的开放和明确的表达哦，I'm sad, I'm happy 啊，这些他们就很直接的讲，然后也重视个人的体验哦，他们很喜欢讲 my experience, in my experience，就是在我的这个体验里面，他们也很喜欢表达自己哦，我的经历是怎样，所以你看很多书籍，有很多比如讲有创伤的。个人的故事有一些就是或者是一些家庭暴力的一些故事，都是比较偏向西方的。我们东方就比较少，因为我们要克制控制这个情绪，然后也非常强调这个社会的适宜性。所谓适宜性，就是说我们会考虑到比如讲我们写家暴，我们会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社会怎样看待我们？所以在某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会比较抑制我们这个负面情绪的表达因为我们时常考虑到这个适宜性适宜性就是合适吗？会不会伤害到别人？然后别人怎样看我？等等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应对的策略。在西方文化里面，我们讲求强调个人解决问题和果断应对挑战的能力，就是说，这个人的能力到哪里，他是否能够应付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在东方社会呢，我们就比较强调这个韧性、坚持我们有些时候，对西方人来讲，我们比较拖泥带水。所以他们呢是又很多时候西方文化会比较偏向，快、准、狠这种做法。然后呢，你说我们东方社会没有这样的人吗？也是有的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是以一个极端的这个代表来说明，但是呢，也是会有。快、准、狠的，这个东方人在东方社会里面，然后西方人也是有拖泥带水，然后活在西方的也是有然后我们东方人呢就比较重视耐心，这个有些时候我就有一点，我在我的观察里面呢，当然可能你们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我发现到这个不完全是，但是肯定的，我们是会比较有韧性。但是如果讲耐心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去多观察因为我有些时候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发现到不管是东西方啦，都缺乏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东方文化的耐心嘛，所以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再多去观察一点哦，看自己是否是属于比较耐心还是没有耐心的那一种。然后我们比较包容力比较大啊，不像这个外国人一不顺心。就发脾气，或者是讲情绪，或者就上街头去表达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追求他们的自由或者是公平啊，表达他们的这个权利。那么他们依靠这个社会网络来应对逆境，这个可以很明显，我也自己本身观察到，在外国生活的时候呢，比如讲当时澳洲发生水灾的时候，当然也有社区的这一个义工去帮忙去清理啊，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拨款下来的多数是政府。但是呢，在我们马来西亚或者是东方的社会的话呢，我们比较多是靠这个社区啊，好像比如讲，前几个月，在吉隆坡我们有土崩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社区里面就很多人开始筹款，然后呢，送钱过去给受灾难的家庭，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西方国家它是靠制度、靠政府；我们东方国家，我们比较靠社区、靠网络，就是说人脉啦，所谓的人脉，然后靠这个群体、集体的力量来度过一些难关。然后社会行为方面呢，西方就比较注重这个互动进行，这个自我推销。是的，他们有些时候把自己推销到有一些过分，讲到自己多好多好，但是有些时候未必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也讲个体的竞争啊，不管是升职也好，不管是拿奖学金也好，他们都是讲这个竞争。还有这个，你看一直在出现，就是果断的表达。那么东方社会呢，我们就比较谦虚，比较谦卑，比较注重群体合作，不讲求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英雄。然后我们注重群体的，因为讲求合作嘛，所以我们比较注重集体的和谐，然后避免过度的展示个体的成就，因为我们谦虚嘛。所以，当一个领导一个项目的时候，如果很成功了，上司表扬我们了，我们可能会讲哦，这个是团体的功劳，我们不会讲说哦谢谢你的称赞哦，这样子我们很少会讲的，一般上我们都是讲群体的功劳。然后在权威方面呢，西方就讲求平等的态度，他们会对权威提出质疑。那么东方社会呢，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对权威的人物，包括这个年长的职位、资历的高低或者等级等等，我们都会比较尊重或者顺从，我们很少会质疑或者挑战他们。这个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啊，极端的差异啊。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中间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是交叉的，也有可能。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文化的差异呢？最主要，你们看哦，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知识很多其实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哦，但是呢，我们又活在这个东方的社会，甚至你看现在哦，我们讲全球经济，全球。或者是我们也谈国际化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这个经济上的往来，然后很多外国公司成立在本土甚至在中国大陆，他们有这个外企，所谓的外企，所以变成我们很多本地的人进入外企，就是外国的贸易这个公司或者贸易中心工作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有很大的这种矛盾跟冲突，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进来的一个部分就是协商。协商就是说，看东方人是否要委曲求全的去服从西方人的做法，或者西方人必须要进来了，比如讲中国大陆，或者是进到马来西亚，他们是否要迁就我们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就是中间就需要协商了。那么谈回来，我们的这个在治疗工作里面呢，我见到的所有的个案，差不多所有，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人是活在东方，但是有西方的灵魂，就是他性格自我表达很强，然后呢很个人主义，不讲求集体意识。所以变成他在人际关系上就有很多的冲突，就不和谐，所以他就变得很烦恼，所以常常就想要找一个出路。当然，有些时候啊，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不一样的。那么最重要的是，有些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接受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就是。西方的性格，然后活在东方，我能不能够接受？然后我能不能够接受说别人不喜欢我？我能不能够接受我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人都想要为了和谐，所以就想要改变自己啦，想要讲好听的话啦，尽量挤进去那个人群里面。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其实蛮辛苦的。你自己本身辛苦，然后呢，在群体大家也辛苦。像有些时候，我们倒不如接受，就是说，诶，我接受别人不喜欢我，我接受我的性格是会跟别人起冲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谁也不需要改变谁，谁也不需要改变谁。那么。当然，我的个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问他的这个治疗目标，到底他是想要在这个团体里面生存下来吗？还是他根本就是不想要生存下来，他想要换工了。那么，既然他想要换工了，可能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适合他，明白吗？所以，然后呢，这个独立的人格，这个明天我们可能会再多讲一点呢，就是包括日常生活上的独立，懂得照顾自己啊，的整洁啊，家居的生活啊，然后定时吃饭啊，健康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就是日常生活的独立。然后还有一个呢，情绪独立，就是能够把别人的评语放回给对方，就是。不被对方的话或者情绪所影响，这个为什么老师要谈到这个独立的人格啊？因为在治疗室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条件，不然个案他的情绪会影响我们。明白吗？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生活不独立的话，日常生活不独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如果遇到一个个案呢，他也跟我们的情况这样子，因为呢日常生活不独立，然后可能40多岁了还跟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呢家人对他的习惯很有意见，那么他刚刚好来见到我们了之后，这样可能就会有冲突，明白吗？他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照着我们，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就是说引导这个个案就是一个挑战了，所以变成说，老师就开始提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个生活的独立、情绪的独立、思维的独立，就是说你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我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对方的东西。他只是在把他的情绪丢给我，然后我知道是他的，我把他还回去，不被他影响，这个就是一个思维的独立，经济独立，这个很重要啊。助人呢，一定要经济独立， 啊，不然的话，你在助人方面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工作室，或者是你有自己本身的这个治疗室的话，你要有维持，要开销等等，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行动独立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采取怎样的行动，包括诶，我想要去旅行。背包旅行，你可以自己独立的行动啊，所以当然你要考虑其他的安全措施等等呐，哈。所以这个明天老师再稍微在讲其他的课的时候会稍微再提到哦。那么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那么老师让你们去休息，在你们还没有离开之前呢，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或者要做一个小总结吗？嗯。有吗？嗯，
我只是想问，独立，刚才你讲的那个独立思考是不是 individualism？OK，
独立是 independent。
so independence，OK，
刚才你提到的 individualism 是个人主义。嗯，个人主义。
OK，所以我就是一听了，然后我脑会在想，是不是这个英文字？对，就有这个问题。
不要紧。个人主义呢，一般上就是独立的人格，他不依赖人，但是他依赖制度。我们人不可能独立生活的，他依赖制度，他
对。
依赖政府
江
不
老
像
师，
我们
他有那个依附原理吗？
依附原理那个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的那个 attachment theory。Attachment theory 啊，它也是有关系到独立人格的。如果依附 attachment styles 不对的话，就是小的时候 attachment style 依附关系不对的话，那么长大的时候就开始会有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好像说，比如讲，他小的时候依附关系没有安全感，被丢弃了。那么长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认同，开始寻求就是说讨好他人这样子的这个关系，明白吗？所以他就很难独立出来了。
所以他如果这个如果他是 attachment theory，所以他呈现的那些话就跟人家不一样了，是吗？或者是他呈现的那些画出来就
画
是
作，
画作出来就是他的画作，因为他有，如果他是 attachment theory 是 imbalance，所以他的画作就是会影响，我们就可以分析到他所期望的那个 attachment 需要什么，是吗？他的理吗？
我们尽量不去分析啦，我们就是引导个案去跟他的经验做一个连接。其实为什么我不，就是说我不会跟着这个比较后现代的治疗方式，包括欧卡啦或者塔罗牌。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欧卡跟塔罗牌，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有些时候未必是个案他要接受的，或者可以接受的，所以变成就是它是一个所谓比较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
我没有啊，我是老师，我是想，如果那个个案在那个呈现他的画作，我们不要讲欧卡跟塔罗，因为他的画作他画出来的东西，从他的那个画作，我们可以 analyze 他，either 是他的那个 attachment theory 是 imbalance 还是不 balance 嘛，可以吗？从
所
他的
以你
画
看，
作。
所以 Elvin，我就是针对你刚才所提到的分析，提到欧卡跟塔罗牌，欧卡跟塔罗牌就是分析出来的结果，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看个案的画作的时候，我可以知道哦，这个个案他的可能在情感方面依附关系不平衡，我知道，因为我有那个理论背景啊，但是。我不分析他，我只是我去用问题去引导他。 诶，你有没有发现到？诶，你在画这个鸟窝的时候，你的鸟窝是在另外，是在地上。然后呢，你的鸟妈咪不在鸟窝里面，我只是让它去看到。然后呢，小孩子他可能会讲哦，妈咪，这个鸟妈咪出去外面工作，找虫给这个小鸟吃。小朋友他会这样子讲的哦。
对，就是我们那个治疗师，就是通过那个画作，至少我们的那个心理那个 basement 的那个东西，就是哦，他那个小孩子只是我们没有去 analyze，我们是通
对
过
了，
那个
对，
问题而领导他要讲出来，是吧？
对了，是，对了，对了，就
明
是
白。
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减少那个伤害性，明白吗？
嗯，
嗯，
对
减
对，
少那个伤害性。还有，
明白明白。
我们不拿走个案的力量，因为当我们分析跟解读他的画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拿走他的力量了，power。
嗯，
他的 power，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力量或者 power 放回
对
去
对，
给他，让他解释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听他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他不要讲，就是我们就尽量引导他讲。
对了，通过画作让他画出来，就好像
嗯。
刚才我有提到，对吗？一个个案，他画了一个人，然后他把那个人的脸啊，用黑色涂完它。然后我就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讲哦。然后呢，我问他你要不要写出来，他就写，他在旁边写了一个字"爸爸"。然后，诶，这样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很生气，爸爸？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开玩笑的问他们，诶，爸爸没有脸的，爸爸是黑脸是吗？我这样子问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放松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会讲他的感受的。那么我就邀请这个个案去把他对爸爸的感受把它涂出来，明白？这个其实疗愈就已经发生了。我不需要知道个案对爸爸的感受的，但是通过他选的颜料、他画的方法，我知道，诶，这个个案他是生气他爸爸的，或者是他拿那个粘土一直在丢、一直在捶，然后呢？总是捏不起来一些东西，水放太大，水放太多，也是
嗯，
一个情况，
老师，
明
如果
白？
有一个个案，他对于那些不要画、不要写、不要画、不要写，
Elvin，这个哦，等我们以后再继续探讨好吗？因为
嗯，
今天
可
这个
以，
是一个小课程罢了哦，不然
嗯，
太多深入会很乱啊。哦
明
嗯，
白。
因为你问到的问题哦，可能其他的同学的程度还没有到那边。等下他们回去想，哎，什么是依附关系？什么是欧卡？哈，开始他们就想，先把基础的东西先掌握。那么你有其他的知识，你就慢慢去做连接。那么如果有些什么问题，你可以再写 email 给我们，然后我
嗯，
们可以尝试再帮你解答，哦，好吗？这个你是比较属于另外一个层次了的，好吗
啊，好的，好的，
？OK，谢谢。好，这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让大家去休息了。然后明天呢，我们就再见哦，还是用回同样的这个连线哦。OK，可
，OK，
以。
谢谢，
好，晚安，谢谢
拜
哈，大
拜，
家，拜拜。好，明天
谢谢老
见。
师，拜
好，晚
拜，
安。
再见，拜拜。
好，谢谢。好，拜拜，心灵啊，你怎样？你可以听到老师讲话吗？还是你在那个 WeChat 再跟老师聊一下哦？谢谢，拜拜。